到是主日十三，海德堡主日十三，在教义部分的87页。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十三，三三问：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他基督却为何被称为上帝独生的子呢？因为唯有基督是上帝永恒的本来的儿子，我们却是因他的缘故，靠着恩典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三四问：你为何称他为我们的主呢？因为他不是用金银，乃是用他的宝血，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下，拯救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叫我们归于他，唯独做他自己的产业。海德堡继续解释我们所信的使徒信经。使徒信经的第一条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第二条进入了"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主日十一讲耶稣的名字，主日十二讲基督这个职分，主日十三就开始讲基督的神性。我们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自己。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这一点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一点出错，就会成为异端或者邪教。耶和华见证人，他不承认耶稣是神；摩门教也不承认耶稣是神；还有很多教会，他只承认圣父上帝是神，不承认基督是神；犹太教也不承认基督是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特别的借着上帝的话语来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一方面兼顾我们的信仰。一方面兼顾我们，抵挡各样的异端，也帮助我们传扬福音。如果基督不是神，我们所信的都是空的。耶稣基督之所以能救我们，他一定是神，又是人，缺一不可。拒绝了神性，就是弃绝了拯救。今天这个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着重在讲耶稣基督的神性。主日十三所依据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独生子基督是我们所爱、所归属的主。今天的题目是基督的神性。我们首先看，他是上帝的独子，三十三问；他是我们的主，三十四问。这个主日在告诉我们，上帝的独生子是我们所爱、所归属的主。上帝的独生子，三三问：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他为何被称为上帝独生的子呢？孩子们，独生子是没有兄弟姐妹的，但是圣经又说，我们这些真的信徒就是上帝的儿女。这样的话，难道耶稣还是独生子吗？孩子们，圣经看起来矛盾的地方，其实并不矛盾。耶稣基督是儿子，我们也是儿子，名分是一样的，但是本质却不一样。耶稣基督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儿子。那么他特别在哪儿呢？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儿子，唯有基督是上帝永恒本来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与所有的其他儿子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永恒的，他从永恒里面就存在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提到了，太初有道。太初就是在这个世界没有之前，永恒里面就有了道，而后面就说这个道就是上帝，又是独生子。 这个在永恒里面已经存在的这个道，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永恒就把所有的上帝的儿子就这样分开了。永恒是上帝独特的属性。这个永恒不只是指时间的永远的过去和永远的将来，它更本质的意思是它是不变的意思。时间总在改变，永恒却是不变。所有的被造物是在时间里造的，它的特点就是在改变，在变化。但是在永恒里的上帝的儿子却没有任何的变化。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他的永恒。耶稣基督就是本来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同在于他是本来的儿子，英文叫做，孩子们叫做 natural son， 就是自然的儿子或者叫天然的儿子。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喜欢一只狗，把这个狗呢称作自己的儿子，你可以这么称呼他为自己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不是这个人的自然的天然的儿子。这个自然的儿子是人生出来的，要领受父母的本质，是与父母是一个本质的，叫自然的儿子。人生出来的就是人，他不会生出一个狗来。孩子与父母是有人的本质，这叫自然的儿子。唯有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上帝自然的儿子。上帝天父在永恒里面生出来了一个儿子。约翰福音5:26说，因为父怎样的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他自己里面有生命。圣父上帝把生命传递给了儿子，这是整个神性的传递。因为上帝是单纯的一个灵，他不能传递一部分给耶稣基督，他是整个神性是纯一的灵，他整个的生命传递。所以在永恒当中就有了圣父和圣子，是同一神性，同一本质，同样的无限，无限的智慧，无限的大能和永恒的不变，但又不是两个上帝，是两个位格，一个上帝。就这样的在永恒里面他生了儿子。真信徒虽然也称为上帝的儿子，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有神性。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是人性，而且是败坏的人性。但是基督却是上帝本来的儿子，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神，这一点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相信了半天是空的，他只能救一个人，而且他也不能复活，因为他要永永远远的要为那个人来还债。正因为基督是神，基督有无限的至尊的价值，他能够支付许多人生命的赎价。正因为他是神，他能够有神的大能来在人性中承担上帝愤怒的重负，为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我们的得救单单依靠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和人性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缺少一个，我们都灭亡了。基督的神性是如此的宝贵，是我们永生的命根子。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神，他们把得救的道路给拆毁了。这是上帝赐给人最宝贵的得救的一个根本。 你认耶稣基督是上帝成为了人身吗？你是来到了救赎主这里。只有一个人是有神人二性的。你靠近这位唯一的救主，你借着相信他，与这位上帝的儿子能够合而为一，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希望吗？你是否认定自己是完全不能得救的？你是否认定只有靠着这位既是神又是人的基督才能够完成对你的救赎？你是否感谢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独生子？如果上帝没有这个独生子的话，我们怎么得救？你是否靠着这位独生子来到圣父上帝这里？这是上帝的一个爱子，是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你的救赎就是靠着他的血，你的祷告就是靠着他的名，你能否坚持这个信仰到底，就是靠着他的代求。你一切的好处都不在这个神人合一的基督之外。如果你以这样的心来到了上帝面前，你知道就是这位神和人是你唯一的指望，这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它会让你感受到在基督里的甜蜜。当你想到基督，他又是神，他又是人，他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安慰。只有他能够救我们。天下人间只有这个独特的一个儿子，带着人性的上帝能够救你。唯有基督是上帝永恒本来的儿子，那么我们为什么也称为上帝的儿子呢？我们却是因他的缘故，靠着恩典被收养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养子，我们是被上帝收养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都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收养意味着我们本来不是上帝的孩子，但是呢，从上帝领受了一个权柄，做了上帝的孩子。这样的话，上帝把我们收养了。虽然我们这些儿女与耶稣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儿女，但是上帝父亲对待我们就好像他对待他的爱子一样。上帝对养子的爱一点都不少于对他独生子的爱。上帝能够差派他的独生子为这些养子而死，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节中，耶稣基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这些收养的孩子，他们得到的爱是三位一体之神之间的爱，就父与子怎样的爱，基督也怎样的爱，上帝天父也怎样的爱。我们既然有儿子的名分，虽然本质不同，但是爱却相同。我们可能很羡慕皇家或者是 很有尊贵地位的家庭，很羡慕王子能够出生在那样的一个皇家里面，心想我要是出生在那里就好了。如今，万王之王、至尊至贵的圣父上帝，借着基督收养了很多的孩子。你愿意成为那被收养的一个吗？耶稣说：“凡相信我的，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而被接纳到上帝的里面。他的爱是满满的。你能知道什么叫做神和神位格之间的爱吗？只有进入到基督里面，你才能体会到上帝的爱，享受王子的待遇和特权。”这样的收养，是因为我们有特别的地方吗？为什么上帝收养他而不收养他呢？我们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被上帝看中了呢？不是，我们是因着恩典被收养的。以弗所中书1章5到6节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给不配的人。大家看到收养的孩子了吗？有很多孩子常常有一些毛病，有兔唇的。嘴巴上面有一个口的，还有一些有先天心脏病的，还有一些有各种病的，要花很多钱的。不是因为这些孩子有多么好而被收养，而是因为收养的父母有怜悯和恩典。我们如果有任何的一个地方是因为被上帝看中了，哦，所以我收养，这就不全是恩典。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没有家的一些孩子叫野孩子，他们在外面乱跑，他没有父母管着，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活着，乱来，身体很脏，衣服很臭。我们曾经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在外面乱来，按照自己的意思乱跑，每一天犯罪，灵魂太脏，自私的臭味是随时随刻都在发出，从头到尾每一根头发都是脏的。上帝派基督来了，基督升天以后又派圣灵来了，把这些野孩子们领进神的家，收养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怎么好，全是恩典。我们被收养的根基是基于爱的恩典，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被收养，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就开始担心我能不能在这个家里待下去。我们学生有奖学金，有些奖学金是根据成绩给的。你成绩好的话，这个奖学金继续给你；成绩不好的话，奖学金就要收回。但上帝却不是这样给的，他给的更像是一个助学金一样，是根据需要给的，是给那些付不起学费的人。上帝的恩典收养，是把恩典白白的给了那些因着巨额的债务而破产的人。我们被收养，不是我们有一点点可以被上帝所赞赏，而是因为我们穷困潦倒，我们将要永远因为罪债在地狱中要永远活着。 是这样的一些人，上帝怜悯了我们。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被收养，也因着圣子上帝基督的缘故被收养。我们被上帝收养，不是不需要任何的手续，哪一天说，哦，你过来吧，你做我的这个孩子。被收养有步骤，第一步是要被赎出来，成为儿子。第二步，要有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好像新生婴儿他一出生的时候要喊出哭出来一样。加拉太书的4:4-7，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这第一步，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我们从罪的奴仆转换到上帝的儿子的这样的身份的转变，这一切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这个手续是一个付赎金的手续，而赎金是圣子为了付赎金而成为一个人，他要献上自己的生命。这个手续还需要差派圣灵，而差派圣灵必须要等到耶稣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得到荣耀之后。约翰福音的7:38-39，基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个第二步，耶稣必须要得着荣耀才能够给圣灵。上帝差派独生子用他的死完成了第一步的收养手续，赎，因着独生子的复活升天完成了第二步的收养手续，使我们这些罪的奴仆被收养了。没有圣父上帝的旨意要收养我们，我们不会被收养的，他也不会差派耶稣的。如果没有圣子上帝，他甘心乐意的愿意顺服圣父上帝的旨意，他愿意为此道成肉身上十字架，我们也不能被收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如果复活以后到了上帝的右边，他得着了一切的荣耀，如果忘记了我们，就如同那埃及的九正一样，他忘记了约瑟一样，那我们也不能得救。他坐在上帝的右边，圣父在他那里，他们一同的差派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以后，把耶稣基督的救赎赐给我们，我们就能够呼叫阿爸父，是这样被收养的。圣父上帝有了这样的爱子，他已经非常完美了，他不需要我们，他完全不需要我们。但是就是因着爱，刚才读到那个经文，因着爱，他怜悯了无数的不认识上帝、不知道上帝、拒绝上帝、恨恶上帝的人。这叫做恩典，也叫恩典之约。上帝把赦罪的恩典借着基督的死给了相信的人，把儿子的名分赐给了凡在独生子里面的人。你是上帝的孩子吗？ 你感受到了父亲的爱了吗？你每天像孩子一般的去到父亲那里吗？你愿意每天来寻找你的长兄基督，他的帮助吗？他那么有智慧，那么有怜悯，那么有领导力。他爱你爱到了为你而死。你是这个家里的一员，你愿意为家里做事儿吗？那么你爱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吗？你是住在神的家里面呢，还是住在世界里面，爱着这个世界呢？换句话说，神住在你里面吗？约翰一书4章12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当我们有一点点这样的心的时候，有一点爱父的心、爱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婴孩一样生在了神的家里面了。当我们这样的心、爱的心增长、爱弟兄姊妹的心增长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少年了。在神的家里的人开始学习彼此相爱了。因为这个家是因着父亲的爱和长兄的爱而有的家，我们还能够彼此冷漠吗？我们还能够各顾各的事情？我们继续偷偷爱我们的世界吗？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子，他是永恒本来的儿子，他也是我们的主人。他因为什么成为我们的主人呢？首先是因为他买赎了我们。彼得前书1章18到19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买赎是赔偿损失，偿还债务。我们欠谁的债呢？我们不是欠撒旦的债，我们不是向撒旦去买赎，我们是欠上帝的债。而神的儿子是向父亲来偿还这些人的债务，这些人的债务是永远的死亡。我们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金子和银子拿过来，我们的身体的死亡都不能被避免。我们就是把所有的宇宙的金银都拿过来，灵魂的死亡你更不能把它避免。因为生命的赎价太贵了，是以命赎命的。而要买赎这么多人的生命，就需要最尊贵的、无价的耶稣基督。我们比较一下所有的金子的价钱，放在这里，它的价值比不上你的生命。我们把所有的人的生命的价值放在这里，他的价值比不上上帝儿子的生命，他是不同本质的生命。神子无价，上帝用自己的儿子的宝血来付赎金，他的赎金足够支付这所有人的赎价。因为它太宝贵了，它价值太大了。我们中间很多人有工作经历， 雇主花钱买你的时间和你的能力，这一周他雇佣了你，那么这一周的5天，每天8小时，就是老板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如果雇主买下了你的生命，那么你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能力都是老板的。但是老板买不下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太贵了。他只能买你一部分的时间和你的能力，而耶稣基督却不同，他买赎了你整个的生命。他不是用能换的金银，这个买不了你。他是用羔羊的血买下了你，你是属于耶稣基督，你全部的时间，你全部的能力，你一切的一切都属于他。如果你在工作时间干自己的事情的话，你一般会心里不安，良心会责备你的，也怕别人看见以后告诉老板，因为这个工作时间本来就不是你的，是老板的。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意思来支配这个世界。如今，基督用他自己的血把你整个的都买下来了，你的一切都属于基督。你愿意、甘心乐意的把你全部的时间给这位救主吗？你是否恳求主？不要让我的意思来支配我的时间，我的能力。这么想的人，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它是一种属于的一种关系。当你属于基督的时候，你认识到属于基督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而这样的想法会增长。上帝独生子为我们付了赎价以后，我们的生命会怎样呢？他把我们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彼得前书1章18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在逾越节那天，许多羊被杀了。他们的血就抹在这个门楣上了。以色列的长子因为有这么一个血，他们长子就没有被杀。之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为奴之家，他们就立刻的脱离了埃及的奴役了。法老不能控制奴役以色列人了，但是法老后悔了。他开始架上军兵来追赶以色列人，要重新把这些逃出他的奴役的人，要变成他的奴隶。结果就在红海边上，上帝分开了红海，他让以色列人经过如干地一样，而让法老和他的军兵就淹没在这个红海里面。法老和监工们。再也不能控制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得解脱、得自由了。耶稣就在逾越节那天被杀，他那一天说：“成了。”基督的血就好像红色的海洋一样，使以色列人、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得救。使撒旦的权势，好像埃及的法老一样被淹没。上帝之子就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摧毁了撒旦。我们都很羡慕以色列人的红海的经历，那个壮观，那个神迹，太让人惊叹了，简直是不能相信的。我们自己也能够经历。红海所预表的，当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的时候，基督的血就在我们面前，那么的宝贵，我们好像沐浴在 基督的血里面一样，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得救了。同时，当基督的血在洗净我们的时候，他也把我们里面的情欲给淹没了。我们不再听我们的肉体了，撒旦，我们也学习对他说 no。 我们好像从基督的血海里头经过，我们得救了，而罪和撒旦在血里面他也被淹没了。这是上帝的作为，这个拯救非常的壮观，但是它的代价是基督的生命。要让这么多人得救，不是基督无人能救，必须是最有价值的神还要带着人的身体。我们常说，哇，这个代价太大，是血的代价，而这个血的代价是说人的血，而这个代价是神子的血的代价，是巨大的至宝的代价。耶稣用自己的血做成了红海，让你来经过得着生命，让你的仇敌追赶你的情欲和肉体也在里面经过，却被淹死。神的爱就这样显明了，你爱上帝有多深，你爱基督有多深，他用他的生命买下了你了。你我都曾经好像铁链女一样，她被罪的铁链给捆锁着，撒旦看守着，金银都不能买赎我们，我们也没有指望，我们在铁链当中有最终之乐。我们嫉妒，我们恨，我们骂，有一点乐趣，但之后是空虚，就这样的一天一天的度过，等候着死亡的来临。但是哥哥他的十字架从那里流出了宝血，他一直的流到了你这里。宝血所到之处，赎价还清，铁链被淹没断开，撒旦被淹而放弃铁链女。那么这样的被捆锁的人得救之后，松了一口气，然后就继续犯罪吗？重新把另外一个铁链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吗？提多书二章十二节，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为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跟随了我们的主人，他是这样的圣洁。诗篇二十三篇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上帝特别警告那些知道耶稣宝血的人，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个宝血太宝贵了，谁要是轻忽它，后果非常的严重，这是上帝的警告。他这样救了我们，那么我们与他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基督使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我们就属于他了，他是我们的主人了。主耶稣都是提到天父你赐给我的，然后又说我的羊。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上帝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了爱子的国度，我们就属于他的国，属于他的里头了。真信徒是上帝的产业，基督是主人。这个主人就意味着所有权和掌控权，主人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支配自己的产业。基督主人的权利，一个是因为他是创造者而拥有的主人的权利，被造物会自动的属于创造者的，除非有人买下来或者他愿意卖。但是谁能够买下一个生命呢？这生命的赎价极贵的，所以所有的人一旦被造，都自动的就属于创造主，是他的主人。撒旦和肉体好像是主人，他奴役人，使唤人，但他其实不是主人。他没有从上帝那里买下你，你的主权是属于创造者的。撒旦好像有点篡权一样，貌似主人，你听他的话。主人，所有的人，主人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基督主人的权利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层面，就是对于教会的信徒，他是主人。因为基督是成为救赎主而成为主人的，刚才是创造主是主人，救赎主成为主人，他拥有了被买下来人的权利。这种主人关系是非常不同的，有了这样的主人的关系的话，被买赎的人会甘心乐意的为这位主人来服侍他，恨不得把耳朵钉在这个钉子上，我一生一世要为他而活，是这样的关系。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用重价买来了之后，我们的信徒会产生这样的反应。你的身体是怎么使用呢？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最近看到堕胎和支持堕胎的人的各种的抗议，那些支持堕胎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是不是堕胎，这是我的事情，我的身体，我来做主。当我们不认识上帝，拒绝上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不承认上帝是我们的主，这是原因。上帝造了我们，救了我们，让我们做他的产业。你如果是一只杯子，你愿意被上帝使用吗？你愿意在上帝的手中盛一杯水给那最小的一个弟兄吗？你的愿望不再是实现个人的理想和价值了，而是愿意实现上帝造你买你的目的了。你可能有过这样的想法一闪而过，不要忽略圣灵的感动。你如果有过这样的想法，你真的是想为上帝而活，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样的想法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灵来的。你要恳求，愿你的主人使用你，照着创造你的目的来使用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上帝造的一个器皿，有大有小，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但是我们的愿望都是恳求主把基督这个宝贝放在我这个器皿上，当人家看见 我这个器皿的时候，能够看见基督，我就实现了他造我的目的了。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和以他为乐。主日十三，他所依据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独生子是我们所爱的、所归属的主。你在地上心有所爱吗？你心有所属吗？那么你所爱、你所属的这个人，他所做的，超过了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吗？你愿意更爱耶稣基督吗？你愿意更属于他吗？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你的身体不再属于你了，你的灵魂也不再属于你了，你的时间也不再属于你，你的才能属于他，你的一切都属于他。你愿意每天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说：“我的主，我的神，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什么？”阿门。我们的主，创造主，救赎主，你从万人当中，好像从挪亚洪水之前的那些败坏的人当中，拣选了八个人得救。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弯曲悖谬的时代，跟挪亚的时代一样的败坏的时代，你借着基督拯救了我们，基督的宝血救了我们。主啊，让我们好像一个碗一样，盛着基督的血，来传扬你的救赎的美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